俄陀涅、底波拉、巴拉、基甸、陀拉、耶夫他。
进入士师记，认识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，明白神的作为，学习顺服神的心意。士师记研读。
上一回呢，我们从士师记18:1-31就看到了但支派的人怎么样去抢夺米迦家中的神像圣物，同时呢也把祭司带走了。后来呢，但支派的人顺利的攻取了拉邑，就在拉邑定居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接下来看19:1-30。19章呢第一节说，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，有住以法莲山地那边的一个利未人，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。那这段经文呢，以以色列中没有王为开场白。在没有王的时代，理论上呢就是以神为王，但实际上呢却不是这样。个人既然没有王，也就各自为政，任意而行。那么住在以法莲山地的一个利未人，他就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。那么第二节说呢，妾行淫，离了丈夫，回犹大伯利恒，到了父家，在那里住了4个月。整个事件呢是由这利未人的妾离开夫家而引起的。那么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呢是说这个女子行淫，但是呢另外有一些译本呢却翻译作这个妾呢生丈夫的气，那跟丈夫发怒争吵，又或者是翻译为这女子离开丈夫。那换句话说呢，这个女子啊不是跟别的男子发展性关系，而是生丈夫的气离家出走而已啊。那无论怎么样翻译，都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利未人的妾呢是离开他回娘家去了。那么根据以色列人的律法，行淫的女子是要被处死的。我们可以参考呢利未记20:10，还有生命记22:21。但是呢在这件事情当中，女子的丈夫不单没有把她拉去承办，后来呢还呢跑去劝她回来。所以呢这个女子呢可能真的只是呢擅自离开丈夫跑回娘家。那么在古时候呢是不容许女性啊擅自离家出走的，因此圣经啊就用寓意的写法呢说她行淫。那么3-9经文说，她丈夫起来带着一个仆人2匹驴去见她，用好话劝她回来，女子就引丈夫进入父家，她父见了那人便欢欢喜喜的迎接，那人的岳父就是女子的父亲将那人留下住了3天，于是2人一同吃喝住宿。到第4天，利未人清早起来要走，女子的父亲对女婿说，你吃点饭加添心力，然后可以行路。于是2人坐下一同吃喝，女子的父亲对那人说，请你再住一夜畅快你的心。那人起来要走，他岳父强留他，他又住了一宿。到第5天，他清早起来要走，女子的父亲说，请你吃点饭加添心力，等到日头偏西再走。于是2人一同吃饭，那人同他的妾和仆人起来要走，他岳父就是女子的父亲对他说，看哪、日头偏西了，请你再住一夜，天快晚了，可以在这里住宿畅快你的心，明天早早起行回家去。女子呢把丈夫引进去见她的父亲，那这个岳父呢很喜爱这个女婿，而中东人呢对待客人的热情啊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可以清楚的看到啊。那个人被接待了3天，第4天预备离开，但是岳父呢继续的一留再留，直到第5天下午。10-14经文说，那人不愿再住一夜，就背上那2匹驴带着妾起身走了， 来到耶布斯的对面，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。临近耶布斯的时候，日头快要落了，仆人对主人说，我们不如进这耶布斯人的城里住宿。主人回答说，我们不可进入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外邦城，不如过到基比亚去。又对仆人说，我们可以到一个地方，或住在基比亚，或住在拉玛。他们就往前走，将到便雅悯的基比亚，日头已经落了。啊，这个主人呢，热情留客，但是这个利未人已经留居了几天了。这是古代近东地方呢，款待客人一般的时间，差不多就是三天啊。那么在第一天，主要是彼此问安，询问身体健康和家庭情况。那么第二天呢，主要是喝喝吃吃。那么第三天呢，客人才会说明这一回来访的目的。而利未人的岳父呢，已经挽留了他们四天，利未人呢实在是归心似箭，所以呢在第五天，纵然吃喝到日头偏西，他仍然呢坚决起行。那么在古时候呢，交通不便，道路难走，这个翻山越岭很不容易，如果走夜路啊，就更危险了。所以一般人呢，都会在清早上路，但求呢早一些完成旅程。那么这个利未人和他的妾，因为亲人苦苦强留，所以呢到了下午才能够启程。那么日头偏西，可能是下午三点钟以后。那么他们启程北上呢，就经过了耶布斯。耶布斯呢，也就是耶路撒冷古老的称呼。圣经这样记载呢，是要强调当时呢，这个耶布斯呢是个外邦人的城市。那么耶布斯人住在那里，仆人呢就建议，哎，在这个城住宿。但是主人反对，因为另一位人不愿意呢在外邦人的城留宿。结果呢，他们就来到了耶布斯以北四里路左右的基比亚。这个基比亚呢，有山头的意思啊，可能是古时以色列人敬拜神的一个著名的地方。那么距离伯利恒城大约十里路，属于便雅悯支派了。本来呢，这个利未人也有意思呢在拉玛这个住宿的。拉玛呢就是撒母耳的家乡，但是因为日头已经落了，大概是下午六点左右。我们要知道呢，古时候没有什么街灯照明，那么远行的人呢，一切都是要靠这个日光的。拉玛比基比亚呢更远两里路，所以呢，这个利未人和同行的人呢，就必须要留在基比亚了。那么十九章十五到二十一节呢，这个经文就说，他们进入了基比亚，要在那儿住宿，就坐在城里的街道上。那经文里头所说的街上呢，原文是指广场，是进入城门口的那块空地。那么在古时候呢，这个地方往往是社交还有商业交易中心。那么利未人和属于他的人呢，就坐在那里。利未人期望得到基比亚人热忱的接待，因为呢，在远古的时候，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是只靠走路。那么富有的人呢，有驴、有马、有骆驼代步，往往呢要走上几天或几十天，而途经的地方不是每一个地方呢都有旅店的，所以一般人呢都乐意接待远方的过客，这是中东一带优良的传统。很可惜的是，在基比亚的城门口竟然没有人肯收留他们。那么二十节就告诉我们，最后呢，有一位老年人就答应接待这个利未人，而且强调呢，他们不可以在街上过夜，可能暗示呢，这个基比亚城呢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。那么利未人就接受了老年人的款待，进入了他的家，人和牲口都安歇下来。十九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就说到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。那么经文说呢，利未人和他的妾仆人呢就一起吃喝休息， 但城中的匪徒呢，却来围住了他们留宿的房子。他们要屋主呢交出利未人，他们要跟他交合。那圣经中是严禁同性交合的，因为这种行为呢会破坏家庭、社会，甚至是宇宙的秩序。这些匪徒呢，明显的是受了迦南文化的影响，而行这些可耻的事情。那么老人家呢，在匪徒的压力下呢，就建议交出他自己的女儿。利未人呢，就交出他的妾，希望呢借此使这个利未人得到幸免。那么那些匪徒怎么样回应呢？25到30节的经文就说，那些匪徒啊，不听从老人家的话。那么利未人呢，就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给匪徒。那原文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给他们呢，可以翻译为呢，抓住他的妾，把他拉出去交给他们。可见利未人呢，是用暴力把这个妾拉出去的。那么这些匪徒就与妇人交合，整夜凌辱他。凌辱呢，有残酷对待的意思。那么到天快亮的时候呢，才放他回去。这个妇人呢，走到门前就扑倒了，可能那个时候呢就已经死去。那么利未人呢，就把他的尸体驮在驴上带回家。利未人呢，就用刀把妾的尸体呢分成了12块，差人呢把12块尸身送到12个支派去，并说出呢便雅悯支派基比亚人的恶行。那么众人呢都认同，自出埃及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残暴的恶行。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呢？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查考士师记20章1到48节的经文，就会知道了。